朋友们好，这些天以来，全世界许许多多的法轮功修炼者以及支持者都在以各种形式庆祝法轮大法弘传31周年。目前在美国天主教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著名维权律师陈光诚接受了新田的专访。陈先生您好。
哎，你好。
以他独特的亲身经历和视角谈他对这个到今天为止不仅吸引了中国，还有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澳洲和非洲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修炼的功法有什么样的理解。我报道相关议题呢已经很多年了，而这次的采访让我是印象特别深刻，所以新田觉得可能对于很多的观众朋友来说也会有一些别开生面的感悟。请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记得注册账号关注新田面对面频道，油管的朋友呢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非常谢谢您的支持。法轮功1992年开始在中国公开传出，到今年已经31年了，包括在中共的迫害打压之下传了24年。陈光诚先生是怎么理解这个功法的呢？以及法轮功修炼者在抵抗中共迫害国人中所起到的作用呢？
法轮功在中国这个传播呢，当时确实是已经达到非常广的一个程度，也的确改变了很多人。那个时候我还在读书，其实我从我周围的人以及其他社会上反馈的信息呢，我觉得他们改变了非常多原来那种自私的基本心态，就对整个中国社会道德的恢复啊，就是被共产党之前破坏过的道德的恢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这个并不是说从一个利益衡量得失的角度出发去改变的啊，它是从一个更高层面上、更高层次上啊，从认知上一种根本的改变。这种改变恰恰是中共非常非常害怕的，他非常希望中国人这个你只追求啊名啊利啊这些东西啊，可以，那他可以通过这些东西决定与或者夺来控制你。但你一旦在精神层面上有了更高的一种要求或者认知的话，那这个共产党控制起来就非常非常困难。所以我觉得整个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除了我们常规普通老百姓所理解的道德和法律标准之外呢，有了一个更高的宇宙法则来对人的行为有一个束，也不叫束缚了，就是一个衡量、一个测量、一个标准、一个规范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中国社会的道德提升是非常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是在短时间内就有很多很多人参与进来，相信这个法轮功所倡导的这些无论是从人的内心这个价值道德层面，还是对社会的这种规范上、规则上、功德上，我个人觉得都是非常有帮助、有改造和提升的作用的。
陈光诚认为法轮功所倡导的是更高的宇宙法则，也就是真善忍原则，对于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社会规范所起到的提升作用，让它成为了中共的最大威胁，进而进行残酷镇压和迫害的根本原因。这怎么来理解呢？
很多人呢，就是说在相信了这法轮功以后，了解了这个规则、宇宙规则之后呢，我觉得其实共产党所说的那一套无神论呢，就功亏一篑了，多年的洗脑教育也就付诸东流了。我想这个呢，可能就是被中共视为敌人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共产党是最担心就是别人有信仰上在内心心灵深处啊有更高层次的认知，这是他最害怕的。所以我觉得法轮功在中国传播这么多年，即便是中共打压了20多年啊，开始的时候那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也没有什么法律好论啊，只要是练法轮功，那就是差不多到了一种格杀勿论的程度。但是即便如此，那现在在中国大陆内地，我觉得也是还很多很多人都在练习法轮功，而且中共的这种打压呀，也是一而再的 怎么说呢，再而衰三而竭了。现在就包括中共自己的这个系统当中，虽然理论上讲他们还在打压，但现实生活当中，公安也好，检察院、法院也好，对这个法轮功案件，我个人觉得也都是在消极怠工，能不迫害就不迫害。
那么，在陈光诚看来，为什么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后来在一些执法机关或执法人员内部都没有办法完全实施下去呢？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自己也慢慢的认识到是非善恶，因为他毕竟有参照标准，而且在被抓的这些法轮功修炼者，不管是在看守所还是在哪里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也都会抓住各种各样的机会给他们讲。我记得在日照看守所，当年那些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就隔着铁窗就跟那些公安、那些狱警就说：“啊，你退党了吗？你这个，你还准备这个跟共产党，这个继续堕落下去吗？等等之类的。”这个当然，这个事情我是听其他的新收犯人说的，但是这个其实在我周围也都有，我们也都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而且，尤其是在中国国内的这种传播呀，我个人觉得是比较简单明了，就是让普通老百姓能够根据他自己内心传统的道德来做出一个评判，这个比较容易，所以没有讳莫难懂的一些说教啊，就是简简单单的跟大家讲啊一些，比如说这个天灭中共，是吧？你共产党做了太多恶，那你做了恶的，这个就是被宇宙所不容的。那这些东西跟老百姓所说的，你这个人，是吧？作恶呀，你作孽呀，造孽呀，几千年来的老百姓内心的这种道德标准都是一脉相承的，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我觉得共产党对于任何一种超出共产党无神论这种思想之外的一些文明文化，或者说是一种精神境界，都是非常恐惧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共产党打压法轮功，跟他自己宣传的那些是完全不搭边儿，主要是惧怕没有人相信共产党，而是转而相信这个真正的这种宇宙规则、社会道德，啊，这些基本的东西。所以他非常担心，一旦这样的人达到一定的数量以后，中共这个政权也就不复存在。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在中国民间社会所起到推动作用，当然也是非常大的。
陈光诚指出，中共打压法轮功所造成的另一种影响是给一些人带来恐惧，比如他还在中国的时候就被人提醒不要接受敢于报道法轮功真相的一些独立媒体的采访。那么他自己是怎么考量的呢？
就是说，如果你接受他们采访，就比较容易被中共给扣上这个帽子。当然，我完全理解，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媒体歧视了。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只要能把这个事实说出来，谁说，只要说的是事实，都不是问题。
所以您对这方面没有害怕，或者说有顾虑？
当然，这个我肯定是没有害怕。这个事实已经证明，我在家的时候，包括在被非法拘禁的时候，后来2016年我转到陈光宇家里以后，法轮功的采访我都一直都在接受，即便是墙外边就是成群结队的看守，是吧？这个手机屏蔽仪就设在周围，只要有一点机会，我都会这样做。所以这个事实就证明他们的这种说法呢，我觉得这是一种内心。
陈光诚提到的退党运动，那是从1994年法轮功开始发起的，其实也是为了反抗中共的这场迫害，劝导中国人退出中国共产党，以及退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队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简称为三退。到目前为止，大纪元退党中心已经记录了超过4亿的中国人参与了这个三退运动。那么，陈光诚是怎么看这样一个运动的意义的呢？
我觉得这个三退运动啊，实际上是建立在揭露了共产党邪恶之后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这个，大家可能就是说，你光说可能还起不到这么 大的效果，或者不会有这么多人去愿意这样做。那有了前期的对于共产党邪恶认识的铺垫之后，很多人认同这种说法，认同这个共产党是邪恶的，是吧？即使古代这个封建王朝时期，那也讲究这个良臣择主而事，是吧？良鸟择木而栖，他都讲究这个。那现代人就更不用说了，善恶应该是分得非常非常清楚。
关于三退运动最早在中国的展开，陈光诚透露了一个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的信息。他说，那是最先从北京靠近中共高层的人士传出的。
当时三退啊，说实话，我还是从中共相对这高层当中最早了解到的。
哦，
这个还不是从，还不是从普通老百姓那知道，因为普通老百姓在那个时候，这个还是从北京这种比较高层的这个圈子里传出来，然后逐步传到农村。
嗯，
但是一开始哈，当然后来情况不一样。一开始是这样传播，然后尤其是这个自由门推出以后啊，很多可以说所有的这些文化人都基本上人手一份了。那随着自由门的推出，大家那个时候就有了这个酒瓶嘛，酒瓶共产党推出来以后，这个酒瓶刚推出来令中共非常非常紧张。其实我个人觉得后来这个三退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成效，跟很多人了解了酒瓶啊，通过阅读酒瓶彻底的让共产党这个魔鬼现出了原形啊，然后人们看到他的原形，认识到他的邪恶本性以后，产生的是共鸣，在有机会的时候当然也就很自然的想要跟他划清界限，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其实这个三退啊，表面上看是为共产党划清界限，实际上是对中共邪恶的过去从历史到现在一系列邪恶做法的一种这个就是对他的邪恶定性的认同，以及觉得他未来必遭天谴，因为他人心共怒了，毕竟会被扫进历史的灰烬，或者说被这个送进地狱的。那出于这两个原因，从以前的历史上共产党做了那么多恶事大家认同，然后对未来这样一个邪恶的集团他不可能有好的未来，那跟着他只能是跟他陪葬。那才所以即使是从趋吉避凶这个角度讲，老百姓与他划清界限，我觉得也就水到渠成，理所当然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退党他的基础就是对中共邪恶的暴行的认同，以及对未来中共必定被扫进历史灰烬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在一种认知，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大家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至于陈光诚提到退党在中国最先是从北京高层传出的，具体是怎么回事，他说目前不便透露具体的信息。他还举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说明退党运动在中国的传播之广和认同度之高。
这个时候是09年还是大概是09年吧。这个当时我正坐在一个狱警的办公室里，我要求他们给我找这个驻狱检察官。我每天你不说按照法律吗？好啊，我就拿着法律找你，一条一条的论，是吧？早晚把你变得哑口无言，让你这个自知理亏啊。虽然我也知道他们改变不了什么，但是这个我坚持做，每天都要做两次。那有一次我再去找他们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警察狱警就收到一个电话，马上他就接起来在听，然后我就坐在旁边等着。结果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接完电话他说，我觉得这就是你搞的。我说什么东西你就我搞的？他说一接通他就说，请你不要挂电话，你听完这段录音你会很有收获，大概只有57秒钟。然后什么内容？他就是说啊，告诉你中共的这种罪恶，告诉你中共已经到了人神共怒的时候啊，有朝一日神指使人间的谁来灭他的时候，你不要为他陪葬，所以呢让你退党啊，宣布和共产党决裂，不要这个成为他的殉葬品， 大概就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呢，后来就唤醒了很多最普通的人，这个就跟系统没关系了。当然，这个电话我不知道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打出去的，听起来好像也是自动的，是录音啊，或者是，但是很多很多人就收到这样电话，而且他们收到以后，他都会认真的听完，就作何感想，可能个人不一样，但是我相信这个也是起到了很多。起到了很大的让很多人觉醒的作用。当时他说完以后，我就笑笑，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想？退吧，现在退。他不说话，然后我说你退吧，退了，到时候共产党倒台的时候，我给你做证明。他把头一转，他说，到时候你就不证明了。我说我和你不一样，我们说话算话。这是一个小插曲，然后他也没有表态啊，就也没说退，也没说不退。但是从他个人的表现，就是说，有些共产党要求他们做的一些恶，他拒绝去执行来看呢，我个人觉得内心是认同的。啊，当然我不方便说他是谁，但是呢，据我所知，收到那电话的绝非只是他一个人。
陈光诚提到的这个狱警所接到的退党电话，应该就是海外的华人退党义工所拨打的录音电话。根据全球退党中心，几年来他们向中国的民众、政府各个单位，包括执法机关拨打了无数个。陈光诚说，这种看似不起眼的，但是常年来坚持不懈的草根行动，对于改变人心、启迪善良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
所以呢，其实这一类的行动，当时来看呢，是有点水滴石穿的这种功，这个作用，或者说愚公移山的这种精神。但是潜移默化当中，对于中国很多人认知上的改变，的确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东西并不是说立竿见影啊，马上起效，但是春种秋收的效果是非常明显。所以后来很多事情就是慢慢的这就是说，你不管中共怎么坏，不管中共下怎么样的死命令，有很多坏人在行凶作恶啊。这个同时也有很多人呢，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变得太坏，或者说尽可能的在考虑为自己留条后路。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长期以来，我个人的这种感受是非常非常明显。
他还举了另外一个自己身边的例子。
就是我当时在家被非法拘禁的时候，他们每个组开始22人，后来增加到28个人，就是每一个组，当这个组轮到在我们家里执勤，负责最里边这一个组的时候，他们共产党规定这一个组就要自己做饭，所以每天都有一个组轮到这个位置，然后就派人到集市上去买东西回来，他们自己做饭，想吃什么他们就买什么，自己做。那他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很多在街上卖东西的，比如说卖豆腐的人，人家就都认识他们是干什么的。时间长了，有好多年了，别人就开玩笑的，半开玩笑的就提醒他哈，你别看人家现在这样，啊，人家未来不可能一直这样，所以你们少作恶对你们有好处，啊，未来怎么样，谁都说不清楚，所以你们多行善，少作恶。这样的话呢，听起来就跟开玩笑似的。也都出自普通老百姓到街上卖豆芽呀、卖个豆腐呀、卖蔬菜，这他们之口。但是你可以看到，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对善恶是非的认知，远远超出不知多少被中共洗过脑的文化人。所以，其实整个中国社会啊，完全不能靠这个，不能根据官位，不能根据受教育多少来划分人层次的高低。我觉得，对于宇宙自然，这种公理、这种法则、这种律、这种认知，还是决定人们层次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
关于今天的话题，陈光诚先生还有什么话想要说的呢？
啊，我觉得能够把超出形而上的一种思想带到世间，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我想咱们大家就是中国有句话叫，人人内心都有一个良心的秤啊，这个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想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标准，就是过去很多人说的啊，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其实，现在共产党把这个标准都给扭曲了，他们觉得关上门作恶，把车牌蒙起来就作恶， 给你戴上黑头套打你，你就不知道他是谁了。这恰恰是魔鬼和人和神之间的这种巨大差距。所以我一直觉得法轮功所说的一句话叫"人在做，天在看"，这个话就非常形象的把人与神与宇宙空间的关系表达了出来，说得非常清楚。所以说，当这些宣传也好，标语也好，在农村传播开来，就人在做，天在看的时候，就符合了老百姓内心所信仰的这种天理，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要伤天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怎么说呢？坚持我们的本心啊，要有这种返本归真的这种精神，要符合宇宙规则去行事，循天道而行。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法轮功修炼者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理解的事情。那我也希望这些朋友们呢，能够把这种信息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尽早的吐出中共喂的狼奶，能够解除共产红毒，能够早日认识到这个主动去接受这种更高深的宇宙理论。
讲到这里，陈光诚提到了他在监狱里的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历。
我在监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也在跟他辩论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他们在说法轮功多么坏，怎么样？我说不对呀，你说法轮功多么坏，我说法轮功在全世界已经有多少国家在传播了？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为什么那些国家老百姓都主动接受啊？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姓白的，是一个教导员，马上反驳我说：“哎呀，那不对呀，你看 SARS 也传播这么广。”我说：“SARS 传播这么广，那是被动的，是吧？那。”法轮功传播这么广，是大家接受的，没有人一个人强迫你非接受不可的，那怎么能比？所以，其实很多这样的辩论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你必须把共产党的这种谬误都辩驳，让他哑口无言，那正义、公理自然也就彰显了。所以，我们这些就是说有信仰的人，不要怕跟这些人接触碰撞，没问题，是吧？真理越辩越明，碰撞一下反而会。有好处，所以呢，对于很多还不明这些事情的人来说，就大胆跟你讲出来。如果他提出什么尖端的问题，那就辩论嘛，怕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促进更多人觉醒，提高认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所以这个呢，在未来中共彻底被扫进历史灰烬、共产专制政权倒台以后，对中国道德的重建，我们都是在为那一天的到来打基础，非常必要。
谢谢您，
好的，好的，谢谢。
观众朋友，听了这个专访，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呢？希望陈光诚发自他内心的分享，能够对您有所启发。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和收听。喜欢这个视频节目的朋友，请不要忘了点赞、订阅、转发。每一位朋友转发一个人呢，就是对这个节目的最大的支持，也是对传播真相的支持。我是新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